术从来不止一种看法，欢迎你来收听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Hello Hello，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我是祝宇杰。我终于约到了我非常喜欢的女艺术家胡颖萍。我们现在看到她的头像，她用在微信上自己的简历上展览现场的那个头像，其实都是出自于她一件非常具有颠覆性的作品《身份》。那是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她的朋友给她发来一个陌生女人的照片，说她长得非常像照片中的女性。她一开始的反应是有一些厌恶，逐渐呢又产生了一些好奇心，通过制作服装模仿这个陌生女人的眼神，还为了她去增肥，让自己极度的趋向于照片中的这样一个女性形象，甚至把这张照片更换了自己的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直到现在，她还要经常被要求出示我就是我的证明。她在阐释这件作品的时候说过，一个人理论上是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创作的期间呢，他也萌发了想要和别人交换生活的想法。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敢于实验的一个人，而且他在现实的生活中不断地去实验自己艺术的这样一些理论。在这场实验中，他感受最深刻的并不是外在形象的一个改变，他感受到自己似乎也跟相片中的这个陌生女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联系。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看出身份在胡颖萍的作品中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其实呢，她有很多身份。比如说，我最初认识她就是因为她胡小芳的这个身份，同时她还有一个身份叫做乔小焕，这两个都是被她精心导演过的角色，带有分裂的和不同切片面向重合的身份。我们这一期呢，就请到了艺术家胡颖萍，根据她的一个身份的探索，还有她的艺术创作，来聊一聊这背后的一些故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艺术折叠，先请胡颖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胡颖萍。
你是最近又在做展览对吗？因为你一直就是在路上也很忙碌，不如先聊聊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在做什么展览呀？
我最近在准备二月底在西安 OCAT 的一个个展，这个展览大概也是有准备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呢。我现在正在成都这边，刚好 A4 美术馆明天开幕，这两天在布展，今天刚结束，然后就回套宾馆，然后录咱们这边的节目。
那说到这个个展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今年在上海也是做了一个就是非常大型的个展，接下来明年的这个个展会跟上海这个主题或者是形式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吗？
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全新的作品，之前没有呈现过，等于是也做了蛮长时间的一件作品吧。因为这件作品实际上这次在 OCT 可能会展三个 piece， 因为最早我可能是想说大概有十几个部分，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选择了其中三个部分在西安 OCT 美术馆做呈现。
像我这样有胡颖萍微信的人呢，就是经常会看到你那个酷酷的头像，是一个女孩子，但是那个头发就梳得特别的整齐，还有点油光，穿一个特别酷的这种黑色的皮衣，但上面还是挺多丰富的色彩的。但是后来我知道，原来这个头像并不是你本人，对吗？
不，这个头像是我本人。
哦，这个头像是你本人，但是你是有一个 reference， 就是你是有一个参考的对象，然后把它拍了下来。
是的，之前这个照片实际上是一个陌生女人的照片，我现在微信头像的这个照片是模拟的我之前有的那张陌生女人的照片，根据她的发型做了一件跟她一样的衣服，长胖了二三十斤，就用她的那个姿态和那个方式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所以就是你为了模仿一个陌生女人，你自己还去增肥，就是为了去接近这个陌生女人的一个样子。
其实当时也没有说特别要有增肥的这个概念，当时其实就是想无限的接近她那样的一种状态吧，眼神的或者是姿态的。总共拍了两年多，拍了六次，因为我实际上跟那个摄影师也提了一些要求，就是我要无限的接近于她，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无限的接近，所以他在各种方面就会去做很多这样的一些调整。
当时为什么要想到要去模仿这样一个女人去拍照片，是纯粹的因为觉得好玩，或者是觉得哦，这个女性长得跟你有一些像，你觉得她很酷？
因为当时在黑桥嘛，其实很大程度上我觉得就是大量的工作其实都是在思考一些都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艺术家本来就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一个职业，然后他也不制造什么物质类的或者是现成的，因为你要比如说赚钱，有的是人去赚钱做买卖，有的是人做买卖做科技，有的是人做科技，都思考的一些很奇怪的问题，那他为什么都要长这样，那他为什么都要跟我长得很像，其实都是有一些非常简单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在你这个的作品的过程里面，我感受到你其实在探讨一个身份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他的身份是怎么样去塑造的，他又是用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身份。
其实身份也是不自觉吧，其实也没有说他刻意去就思考那么大一个问题，就什么是身份本身，先对自己去做一些提问，把它放在一个大的一个语境里，因为是个体的，它会有一些共性在里面。
嗯，那你这个项目现在还在做吗？
算是还在进行当中吧，应该它到最后应该是我回归到我之前的一个形态，但因为有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原因，所以我现在还是先维持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记得你说过你好像也在寻找这个陌生女人她真正的这个身份，就是她究竟是谁，她在哪里，其实你还蛮希望跟她有一个连接对吗？
潜意识里面其实还好，就她实际上是一个不自觉的行为吧，就是比如说这次明当代的展览看起来实际上是展了两件作品，就乔小焕和胡晓芳，但是实际上我所有的在很多媒体上我使用的都是这张图片，甚至更多的媒体和一些访谈里面，包括他们官方的美术馆的一些宣发和推送里面，其实都是使用的这张照片，也就是说基本上在所有的那个推送里面，我实际上是在刻意的使用这张照片，也都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照片里面的这个女性，如果她在国内媒体或者是国际媒体能够通达到他的那个世界里面，他能看到，也许他自己也会好奇，或者也许他就会去联系，真的能见上，其实它是一种可能吧，所以我觉得就让这种可能就这样持续着。
我觉得这个项目就是特别的好玩，我其实还真是脑洞挺大的，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原来你这个照片是来自于对一个陌生的女人的一个模仿，仿佛好像给你的人生又补充了一个角色。这个就是我们经常以前讨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幻想是不是有一个平行宇宙，有一种我然后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所以这个是让我一下子启发很大，仿佛我们确实是可以在自己有限的一个生命体验里面去尝试再多加入一个角色。
反正蛮有意思的，比如说这次我们在上海时装周作为嘉宾的邀请，然后我发现在那个外滩他使用了这张照片打在那个外滩的一栋楼上面，
震旦大厦的那个外立面上面，然后打了影评的这张头像。
我当时觉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的原因就是我终于做了一个这么大的免费的寻人启事，然后觉得还挺开心的
一个广告 对吗？
对对对，
好希望如果有一天那个陌生女人看到了你这张照片，然后自己也很吃惊，这个人怎么跟我长得如此之像，那是一个特别好玩的时刻
对啊，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 say hello。
我认识胡影平最早是通过你的一件作品，就是小芳，哇，这个作品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当时也是觉得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不但是一件作品，它的起源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当然这个项目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可是我还是想跟你聊一聊，因为我的听众可能有一些是还不了解这个项目。你小的时候记忆中你的母亲是一个特别会织毛线的人吗？
对，她从小一直在织毛线，因为我在前两天我在整理我小时候的一个日记的时候，我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我妈长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当时写的是一只眼睛盯着我，一只眼睛盯着他的毛线， 如果他再长一只眼睛的话，我觉得我就没法活了，因为那只眼睛肯定还是盯着我。就记忆里面他一直是在跟家里人织毛衣了，因为其实在他们那一代人里面其实还是蛮不同的吧。那个时候像我是80年生人，在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等于那个时候的物质实际上还是比较相对匮乏的一个时代，成衣或者是原材料会比较便宜，成衣会非常的昂贵并且比较稀缺嘛。如果他会织毛衣或织得好的话，就意味着一家老小能够穿得暖，我觉得那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配置。所以那一代人里面其实很多妈妈都会织针织或织毛衣给家人，这样子买材料来进行。
那你是在什么时候又留意到这样一门手艺，大家以前在生活中或者是生存都是必须要用到的，你发现好像逐渐失去了，然后大家也不再在意这个东西了？
我其实并没有在意这门手艺本身呢，因为这门手艺对于我来说实际上它是熟悉的，但是它有距离感的，它不是一个起因。起因还是因为就是一次我偶然回去他在织，并且织了两麻袋。因为现在跟父母的关系等于是你长期在一个城市里面，然后父母都在另外一个，比如说在家乡或者是在一个镇子上，这样子一年回去的次数其实还蛮少的，可能疫情回去的次数就更少了。就你对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你就不能那么及时的关照到的。所以我当时回去看他那一年织了那么多东西的时候还是非常触动的，这个是一个起因。
所以你当时回四川老家的时候看到了母亲和其他的那些阿姨们，他们一起都在这种编织一些劣质的比如说毛线帽子呀，然后被廉价收购。如果能用一件作品就是让大家重新的一起对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回溯，或者是让这些女性们她们好仿佛有了事情做，又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了，觉得自己也变得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也引发你做小芳这件作品的一个初衷，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不完全是，因为其实当时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概念的。其实当时就是他是出于一种本能吧，我觉得一方面是出于不太希望他的时间被廉价收割，然后同时自己可以去购买他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出于职业的本能吧。在我看来他这些东西都是极度珍贵的，因为帽子它实际上是有周期的嘛，比如说你特别喜欢这个帽子，你戴的时间的长短肯定是不一样，但你一个冬天下来就可能喜欢它你就戴一戴，然后下一个冬天它就不在了。所以它是基于就是说这是我母亲做的一些东西，并且是它的一个生命时间的价值的一个东西。因为其实对我的工作方式而言，我觉得就是说怎样让他在这个事情上然后能够高兴一点或者是就顺畅一点嘛，所以才会买了不一样的毛线，品质好一点的毛线，让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稍微舒服一点。其实当时一开始并不是以一个作品的这么一个起源在进行一个作品的推进，因为艺术家的工作实际上他是在，尤其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他的工作方式实际上很多就是跟现实产生一些连接嘛，就怎样把现实里面的东西实际上通过一些转换然后去做一部分的呈现。后来又觉得在这个阶段以后，然后发现实际上这个东西它其实在无形中承载了很多的东西，它除了母女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以外，它更多的可能还是说一个结构上的一个东西。所以小芳她整体的一个作品是一个偏生长类的这么一个作品，就我一边在观察这个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就是把我自身的一些经历或者是一些遭遇根植到小芳的这么一个事情里面。
对，我发现小芳这件作品是特别有生成性的，它是持续性的在生长，这个是特别有机的一个项目。我也很好奇，就是从小芳开始，你委托你以小芳这样一个名义去收购这些毛线帽子，那后来是怎么样运行的？比如说是不是又去加了订单，购买了其他的产品，除了收购之外还向阿姨们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实际上像小芳这里面就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她一部分原点来自于我跟母亲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小芳所有作品的一个起点。在这个起点以后的话，就是她也经历了很多个阶段，但是在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就使用到了那个公司的这种方式。公司实际上这种方式在这个作品里面它等于是一个材料，或者是现代公司的这种制度，它本身作为小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它现代公司里面它就包括了生产者、生产、购买、原材料、销售、渠道等等等等一系列，它都会变成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部分。后面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进行这个作品的一个推动。
你觉得自己这样的参与干预之后，这些阿姨们的生活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像小芳这样的项目，实际上她因为一个艺术家她的能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可能很多媒体会问说你好像对阿姨的这种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影响。小芳整个维系起来实际上是困难的。像这样的小芳这样类型的一个作品，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市场表现非常好的一件作品，就是它在市场上的那个表现肯定是远不如一个绘画或者是那样类型的一个加上的。我其实也一直也在思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作品它的一个价值是什么，就是我们会每年在我自己能力范畴之内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包括我们团队小伙伴的一些工作，而这样大量的工作的话，实际上才造成了小芳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存在。它需要大量的一个反哺，比如说用乔小盼的雕塑来进行反哺，或者是我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资本，或者是怎么样去反哺到小芳的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面临的一个处境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初心非常的好，如果想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商业行为，可能艺术家他就不一定有这种非常强的运营能力让它一直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继续下去。
可能这样子去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品牌，就是商业流通性更强的这么一个品牌去做的，但实际上我本身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商业才华吧。觉得商业是需要才华的，销售也是需要才华的。因为我发现前段时间我们在跟品牌合作或者是跟其他合作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数学特别差，我对一个 SKU 的计算、一个倍率的计算，我怎么就算不清呢？就数学特别不好，然后也几下就把我绕进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是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才华的，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也许未来也可以找到一个合伙人吧。
我特别能理解你这种感受，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生意啊，就是有的人像我们这种人就是越做生意就会越穷就每做一单就会赔一单的这种人。
赔不赔是一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一个品牌的概念可能还是在一个就是说商业化是否成功，但在我看来其实比如中国的品牌它实际上还是在很短的一个时间线里面生长起来的，就比如说一些百年的品牌或者是更长时间一个品牌积累下来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品牌它是有品牌文化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就是它品牌价值很大一部分程度它都来自于一个品牌的文化。
当时胡小芳这个项目呢，因为是你假扮了这样一个小芳的身份去购买产品，那后来这些阿姨是不是也都认识你了，就是已经知道了这个真相，那他们就是知道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像那种楚门世界的感觉，发现哦，原来这些订单是假的，是一个艺术家在跟我做这样一个像一个游戏一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后来有知道吗？
他们目前是不知道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不会有那么的惊讶，因为这些阿姨们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认真生活的一群人，他们真的是也不太知道艺术是什么，或者是艺术家的工作是哪一个维度，他们也不会把这个事情变成他生活的真正的重心。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生活的重心可能真的是更具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一些东西，今天孙子应该吃什么，几点上学，晚上几点睡觉，我明天应该买什么样的菜。小芳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的话，我更希望是他们生活里面另外的一个支点， 就我觉得多一个支点这样的一种方式进入到他们的生活里面。
我突然觉得像小芳本身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意图，但是他已经非常成功的植入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实体事件，就是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从事一个艺术行为，但是在这种认认真真生活的过程里面已经完成了这个当代艺术生产的一个本身。这个我是觉得小芳这样一个项目特别有魅力的一点，这样比一些艺术家就是刻意的想要从什么生活中汲取一些物品作为艺术创作，我觉得它可能更有一种真实性吧，就是他们是真的在生活。
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其实我也在观察，包括这次明当代展览出来以后，我发现大量的媒体或者是大家感兴趣的维度都在阿姨或者是阿姨之物，包括阿姨身份的这一个板块。我觉得就一个展览做完以后，实际上就是去吸收或者是去看大家的一些反馈，然后从这些反馈里面再进行一轮思考，或者是再去发现些什么。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它不见得就是会被这样的一些评论也好或者采访也好，就等于是我通过各种媒体的这样的信息，通过他们的角度和眼光去反观小芳的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发现这次大量的信息都集中在那个阿姨的身份和阿姨的物的上面，但实际上小芳在这一个板块的话，我觉得是有一点过度放大的嫌疑了。因为其实在这个里面，包括艺术家工作和我们小芳工作室的工作，实际上这些工作是隐藏在这个项目后面的。也就是说，其实在小芳整个项目里面，我们可能给阿姨留的空间只有那么10%，或者是甚至是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这样的一个空间。实际上阿姨是在这有限的10%里面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了极致吧，或者是不一定极致，就是去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小芳安全感的这一个部分，它可能就来自于我在2015-2016年的时候拆迁，然后我跟房东打了一个官司，他们入室这样的一系列事情里面，我把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些思考，我就在想，就是我如何没有安全感，那阿姨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去做。但实际上我在讨论的，他其实远不止我的安全感这个事情，也远不止阿姨的安全感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跟你提问，就是今天比如说你此时此刻有一个坏人，他就是强制了进到了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然后你会用什么样的武器或者是方式去保护你自己，或者是保护自己家人不受到伤害？你可以拿起的防御性的工具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它不是我面临的处境的问题，也不是阿姨面临处境的问题，我觉得是人的问题。我不觉得就是你拿起的东西或者别人拿起来的东西跟阿姨能拿起来的东西有多大的差异性。
我觉得每一件作品做出来它一定都会有不同的一些观感，因为大家的出发点不一样，想法不同，所以确实你是不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感受是完全按着创作者的一个心意去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也可能会生出一些不一样的意义吧。其实我还很好奇，就是你当时怎么想到一直让这个项目生长的时候，中间放了一些很有挑战的一些小问题让阿姨们去创作，比如说坏人，你就让阿姨去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毛线去织坏人。当时你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当时他们做安全感这个系列已经做了2年多了，就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其实也是有局限性的，就是你能拿起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它终归是有尽头的。可是这2年多的时间，我觉得他们在不停脑补的一个现场是，他们心目中的坏人是什么样，他们永远在想象一个坏人，或者是其实他们心目中的坏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小芳第二个阶段雪白的鸽子，大家都在想象着各自心里的一片大海，想象着那一片大海为自己和家人织制一套毛线比基尼，同样都是想象。那我觉得就是在安全感这一部分，我觉得他们的这一个想象是可以被物化的， 所以在他们做了两年多以后，我就试图去让小芳说，你们一直想象中的坏人，或者是这两年多你们在做这个事情中心目中坏人的一个形象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的话就是并不是说我一开始设定好的，就他长期的工作以后，然后在得到了不停的反馈以后，我想把这个东西再往下推一层下去，所以就有了这么一个坏人的一个系列。
那后来这些坏人的形象回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坏人，会觉得哎，这个我是出其不意的一个想法？
对，我们这次那个 A4 美术馆的那个展览名字叫不可思议，我们今天上午也是有聊到怎么看阿姨的那些东西有没有让我不可思议的地方。坦白说，其实每一次我收到这些快递的时候，我觉得都还是蛮触动的吧。只是这里面就是你会天然的选择一些就是跟你自己连接度非常高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其中有一个阿姨，这个其实我在展厅导览的时候就刻意的把它放在了坏人的中心。有一个阿姨，她就是做的她自己，因为大量的阿姨都是在说做一个坏人，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阿姨她做的自己的时候，就是那一件坏人实际上她是整个眼神是极度的温柔，身上有特别多的伤疤。所以我比较了解阿姨的路数的情况下，我发现这一件事还蛮不一样的。于是我就让小芳说，能不能问一下阿姨这一件她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阿姨她是做她自己了，因为她身上有很多刀伤，她就永远都不会穿短裤和裙子嘛，因为在她看来如果她穿短裤和裙子的话，就会把这些刀伤或者是这些疤痕暴露出来，大家就会以为她是一个坏人或者是一个坏女人，然后小孩也会觉得她是一个坏人。但这件作品我觉得就不再往下询问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个体隐私了，我就不想再过多的去问下去。但另外一个就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就是阿姨能把这个东西通过小芳这一件事情或者是小芳公司的这件事情他给支持出来了，在我看来这是他跟自己形成了某一种和解，能把一个就是他我觉得比较内心的或者是比较自卑的一个东西通过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个东西去给他拿出来。其实拿出来这个事儿是要有很大的勇气的，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跟自己是形成了一定的和解的，他能跟自己和解这个事儿让我挺触动的。
我觉得阿姨好温柔呀，就是你给他们这样一个命题做坏人，但是他们是用了自己的形象。其实在这种很温柔的人的眼里，我觉得他可能看待万事都是很温柔，可能在他的心目中坏人也并非就是一个十恶不作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只是因为他身上有这么一个伤疤被大家理解成了坏人。我觉得这种想法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柔，
因为现实他其实也有很多个面向吧。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在谈论阿姨这个群体的时候，或者是因为只要一个女性她到了一定年龄她就会成为阿姨，那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实际上她们也有她们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她们也有很多贪婪呢，也会有骄傲啊，也会有不耐烦啊，就是我觉得所有的就是人身上有的在这个群体里面都会有。所以这个其实他们是我并不想去把这个事情做一个美化或者是一个丑化，我希望是更客观的一个去呈现吧。同时我觉得他们这些优点和缺点，就是他们身上保有的这些特质，实际上在我们工作里面，在我们小芳这个作品的工作的推动里面我们也会遇到。比如说我不太想在这个事情里面让这些阿姨变得过度贪婪，我觉得贪婪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包括这次有名人带那个一进门的展厅里面我们发布了公告，然后也会去让他们比如说不要抄袭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良性的一个推进，而不是让那里面去滋生过多的这样的一些坏的一些东西。
你有想过带着这些阿姨或者就是你的妈妈去看你做的这种作品吗？
我们其实之前在爱尔兰游行的就是他们织的绿帽子的照片有反馈给他们，当时反馈给他们的一个原因是希望他们觉得不要把绿帽子当成一个特别 不耻的事情。因为在小镇上，就是比如说我母亲在织绿帽子的时候，很多人会嘲笑她，所以我当时把 绿帽子就放到爱尔兰去那个 St. Patrick's Day 那天去做了一场游行，我希望他们能看到在不同的文化里面绿帽子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事情会用照片的形式就是发回四川，就是他们会变得更自信嘛，就我原来在这样的场域里面他们就是一场狂欢，为什么我在这里织绿帽子我就要被嘲笑呢？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香榭里瑟大道娇兰的美术馆里面，我们也做了展览的呈现，我们也会把这些照片发回给小芳那边。无数次的这样的一个回馈以后，我觉得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或者是他们从未关心过艺术，我觉得他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就是说，哎，我们的工作有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碰撞。
我前一段时间在那个上海艺博会的那段时间去油罐艺术中心看了你和小红书做的一个特殊的项目，在那个展览的现场也是用的是毛线，但是是用毛线全部复刻了艺术史中那些很重要的作品，比如说杜尚的小便池啊，贾克梅蒂的雕塑，我记得还有安迪沃霍的那种罐子，还有蒙德里安的绘画作品。你当时怎么想到做这样一个作品啊？就那个作品其实是特别有趣味性了，而且又非常的让大家理解。
其实祖师西莱裔这一系列的作品，因为在我看来，因为我是怎么说，就是非常传统教育里面出来的，这样的从美院的学习再到就是自己租工作室然后去试图做一些作品，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艺术生长的方式，这样出来的一个人，所以在面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其实是也会去进行一些思考，包括国外的一些美术馆也会大量的去看。但实际上在这里面存在一个就是说，西方大师他在中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中国当代艺术家怎么去看待这些作品，其实这是唯一一个就是关于艺术系统内部的讨论，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它跟其他的小方主干上的几个系列都不是不一样的一个系列。在这个里面的话，如果把这些东西再抛回到阿姨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这些东西，甚至我会主观的说，如果阿姨的这样的方式他会更多的植入一些烟火气在这些大师里面，因为大师的这些东西他本来是来自于生活，从生活中提取出来，那我觉得这样缺失掉的这一部分东西再通过阿姨增织或者是这样的方式再把这些缺失的烟火气再给他补进去。比如说杜尚的小便池，他可能就是买过来的这样一个非常工业化的一个小便池，然后我就会试图去说跟阿姨聊一下你心目中的小便池是什么样，那完了以后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个事情进行推进。那小便池在生活里面它应该是有使用痕迹的，它应该是有尿渍的，这一部分是它一个非常真实存在的一个样子，而这一部分就是我们谈论中的一些烟火气。于是阿姨通过针织这样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烟火气再补回去，我觉得会好玩吧。另外一点，我就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着说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个小方 MoMA 出来
哎，这个是个特别好的主意，就是一进去所有的都是软软的对吗，都是毛线做的，
实际上它也会变得蛮有意思吧，但这个体量实际上是会挺大的一个体量，小方 MoMA， 所以它只能一点一点的做，在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状况，但这个没关系，就是想着说就一点一点推进嘛。
除了胡小芳这样一个身份，我记得我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看展览的时候你还展示了另外一个身份，他是一个艺术家叫乔小焕，这个身份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实践者的这样一个更加艺术行业从业人员的一个角色。
对，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叫乔小焕，其实乔小焕其实他叫什么都可以，因为乔小焕这个名字实际上其实是我找一个朋友给用周易算出来的一个名字，因为我希望乔小焕能够卖得更好一点嘛，找了一个朋友就算了一个名字叫乔小焕。如果说胡小芳比如说像一个妹妹的话，乔小焕更像一个哥哥，就是他在这里面承担的是一个怎么养家糊口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我得怎么样去照顾自己的妹妹，让她更茁壮一点。蔡小环身上背负了就还是相当于是蛮重的一个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一个关系在里面，在她的身上就是她可能需要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一个市场或者是一个表现，这样子的话她可以用一部分资金反哺到胡小芳甚至是胡颖萍的其他的作品里面，不然的话我可能如果不做小的话我确实就得打很多份工了，他才能够维系我目前的一些其他的工作。
所以你这个故事的雪球越滚越大，为了能让小芳这样一个角色完成自己的这种艺术梦想或者这种非常 fantasy 的一些想法，必须有一个人来养家糊口支起这个家庭，所以就出现了乔小焕这样一个身份。但乔小焕我记得这样一个角色他是去做的是给煤老板们他们的雕塑做订单对吗？
也没有，他因为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学的雕塑嘛，早期实际上在大学和在大学的时候甚至研究生的时候因为经济的原因就是我得自己去交这些学费嘛，我确实是去打工然后去挣钱去放大接活然后去就是去养活自己，但确实是煤老板那也都是在差不多2002、2003、2004甚至2005、2006这几年的时间是非常蓬勃向上的一种方式，我们确实做了很多活，但后来随着煤老板他慢慢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收制吧，这样的大活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就会去接一些别的活，比如小区的一些活，但后来确实小区的活也少了。在雕塑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我在本科毕业创作的时候就卖了第一件作品，那是2006年。后来就想着说，这样的一些打工的话，它实际上时间成本非常的高，就像走穴一样，就全国各地去走穴做雕塑。后来与其这样的话，那这个手艺除了去接活的话，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或者可能呢？所以当时就去做了一个市场调查，那会儿向金向老师的雕塑也是销售的蛮好的，市场也有这样的需求，这样子的话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市场上所有卖的好的一些雕塑就做一个汇总，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就至少是你可以替自己去打工嘛，要不然你真的就是走穴起来真的是很累，完了以后可能时间消耗和精力消耗也会特别的巨大，所以就想着说等于它还是一个品牌的方式或者是以乔小焕的一个名义就把这事儿就给慢慢做起来了，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几年了吧，就反正一直这么走着。
突然觉得你的心中住着一个乔小焕还有一个胡小芳，特别符合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好像都有一个这种理想和实际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的关系，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个不同的身份来完成自己这种生活也好，特别是面对现在这么复杂多变的一个情形，你觉得这种身份的建立是不是也是你当下的一种心理连同感？
坦白说身份这个事儿，我不是说我就是他主动要多少身份，我觉得都是你面对现实的时候一个反应，就你怎么去跟这个世界相处的一种关系吧。就可能很多人他会在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时候他会有好多种自己的方式，那我作为艺术家或者是在这里面的话，那我肯定也有自己的方式，我相信每个艺术家在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也都会有自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整个艺术生态其实还是一个并不是那么健全或者是完善的，就是它有时代的一些原因或者是非常具体的甚至是地域的一些原因，而这些原因导致了就是说很多艺术家在这个系统里面工作的时候工作他们的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被接受，就在这么一个历史时间段里面他可能就是市场表现不好，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类型的艺术家他们也是就他有自己的价值的。
因为你多次都谈到了艺术家的市场的问题，你觉得自己现在解决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生计或者是能够解决自己对艺术创作上面的一些资金的需求吗？
怎么说，我觉得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吧，因为其实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就是 我能实现就是自己想做什么作品，没有这个资金上的一个阻碍的话，其实是会变得更自由，甚至乔小焕本身也可以变得更自由。哪怕乔小焕有一天他可以不用去承担去养活胡小芳这个事儿，也不用去承担养活胡允平其他作品的这个事儿，我就一直在想，乔小焕他真的是获得了某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生长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我还想聊一聊你自己最近的一些创作，因为你也开头的时候你说你正在准备一些个展，还有现在在成都准备的展览。其实我特别期待你有一些不一样的作品出来，不光是形式上呢，可能也许还在创作一个新的人物，不断的让你这个乔氏家庭变得很大。那能方便透露一些自己最近有没有一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正在构思？
我也挺期待的，因为确实在准备 OCAT 这个展览，这些即将是一些全新的东西了，就是它的整个作品形态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说胡小芳和乔小欢是制造了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展览它会是制造了一个世界，或者是制造了一个文明，甚至是一个文明的现场吧。
我觉得你试图在用作品在重构各种意义上的自由吧，比如说身体的自由，空间的自由，甚至到外太空去，因为我看到你有作品是用毛线做的这种火箭的一个形象。
啊，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向往自由的吧，因为在经过不自由以后，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向往自由。
那最近有没有你在看的书或者是感兴趣的作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实际上对书或者是书本或者是知识这个事儿，我本来也可能会有一点反感吧，因为我觉得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更希望就是说，我也不太想说就是用别人的经验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更多的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可能看一点，也许是错的，但错了也就错了吧，我觉得有那么多正确干嘛呢？
对，要这么多知识干嘛？我觉得有时候艺术直觉也很重要。太好了，你是第一个在我们节目里面说不喜欢看书的艺术家，我还挺喜欢的。这样子可以解放我的双眼，因为每次大家推荐的书，对吧，我肯定觉得不看有点不好意思。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像小芳里面的很多作品，比如说帽子手套呀，我知道是可以出售的，那如果是不能来到现场的观众，他们想要拥有比如说小芳的绿帽子，要怎么样才可以去买到他们？
可以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哦，你是有一个公众号是可以出售这些作品的是吗？
对，还有我们的小红书。
好啊，那你们的公众号名字叫什么？
我们叫胡小芳 Studio。
啊，胡小芳 Studio。 好的，好，谢谢胡允平，那我们先聊到这里。
好，谢谢雨洁。
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认识胡允平的那个时候，都是因为小芳这件作品。对我来说，小芳这件作品起源更像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因为艺术家在回自己四川老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母亲和镇上的其他阿姨在编织这种劣质的毛线帽子，却被廉价的收购。艺术家通过自己匿名下订单的这种方式，让边陲小镇的女性再次感受到了自己被需要，艺术家用一个虚拟的身份，也让这些女性重新获得了自己一个工作属性的身份，一个创造的身份。当然，对于艺术家来说，必须不断地去突破，有所创造。他不是只是表达一些善意和关怀，他也需要通过自己的艺术项目，不停地让人们去反思，让自己也在这种反思之中有一些新的表达。胡允平是贴着生活非常近的艺术家，他早早的就打破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一个界限，并且把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历也变成了艺术项目。我能感受到他作为女性艺术家这种非常敏感的触角，去感受到这种复杂的现实，我们每个个体和这个世界一种深邃的复杂的关系。在胡允平身上，我也感受到艺术家要做的正是要把人们在生活中忽略的那些现实重新挖掘出来，赋予他们一些新的意义。并且我们永远都不应该低估 生活里那些最朴素的事实和情感。谢谢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下一期再见。